艺术无国界，好的艺术作品能让人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在加拿大安省巴黎举行的一个画展，把远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通过艺术的形式讲述给加拿大人，一起去看一看。
23幅大小画作在巴黎市政厅内向人们静静地讲述着法轮功修炼人的故事，从主佛降临人间弘传佛法，到修炼人融于法中的其乐无穷。克里斯滕森是省议员杰克逊的助理，他当晚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立即被画展所呈现的力量所打动。
Peace and calmness, inner strength, serenity, it actually exudes from the painting.
他说自己最喜欢纯净入仙境，这幅画通过孩子的眼睛看到妈妈打坐时另外空间殊胜无比的真实景象。
Children are so naturally innocent, serene, truthful that they can see realities and levels of achievement that we as adults have grown cynical and too hard with the world to see. So the beauty of the child understanding things far beyond the adult mind.
但美好的修炼却遭到中共非法的迫害，修炼人被抓捕、酷刑折磨。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2005年，一些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喧嚣的曼哈顿街头练功，其中就包括加拿大画家吉里斯。
I was sitting behind her and just meditated in that space. I was struck by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hubbub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and the background there. I wanted to do a painting about it.
吉里斯花了好几个月创作了这一幅《曼哈顿的关注》，还有这一幅模拟审判江泽民以及更多的画作。
People know about the persecution. People understand it intellectually. But when they see the paintings, they care.
的确，这些画作感染着每一个参观者。
I find them very moving, very compelling, and they're wonderful pieces.
画廊老板汤普金斯仔细地看每一幅作品，眼睛里都似乎泛起了泪光。
I was unfamiliar, with the movement when I first, was introduced to it, and when I came here to see the paintings, I thought they were extraordinary. They're just wonderful. They really touch the heart, make you think of beyond our borders, how people are being treated.
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集合了部分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的油画、国画和雕塑等作品，已经在全球40多个国家举办过数百次展览。这次在巴黎市的展览将持续到12月27号。新唐人记者邱民，多伦多报道。
12月8日，在日本的池袋，许多法轮功学员再次相聚，向更多的日本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13年来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行，至今仍然没有停止。
池袋是东京具有代表性的著名商业区之一，每天都有上百万人的客流量。此次游行的目的旨在向日本社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日本法轮功学员也希望借此游行向更多的人讲清真相，呼吁停止迫害。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日本的天国乐团，整个队伍大约有200-300人。日本天国乐团从商业中心的街道走出来，道路的两旁挤满前来观看的人，选择在这样一个人群密集的地方举行游行。日本天国乐团法轮功学员杨贵远先生是这样认为的。
池袋这个地方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比较多，我们想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法轮大法，同时呢呼吁大家可以制止这场迫害，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真相。
自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以来，至今已有13个年头了，但位于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仍然在遭受着各种迫害，尤其是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的罪行，至今依然在持续。曾经在中国大陆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过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沈佩明女士表示，
中共迫害法轮功13年来，那个包括目前直到现在还在中共活摘器官都在暗地里进行着，这么多的法轮功学员还在被关押，这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子女啊，因为失去了父母，多成了孤儿。
新唐人记者高振东，东京报道。
1999年，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导致这13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以及被其他方式迫害致死等。12月9日，在今年的世界人权日前夕，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马来西亚使馆前，揭露中共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同时呼吁各界人士都来了解真相，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于上午11时在中使馆前拉起了多幅横幅，并在现场宣读了中文及马来文文告，揭露中共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吸引了多位警察前来了解真相。中文发言人蔡先生指出，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年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随着证人指证和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中共活摘罪行在今年已接连在国际社会大量曝光。
当中共系统的活摘器官贩卖罪行大白于天下之时，就是中共政权解体之时，所有站在恶人一方助纣为虐的都将被清算，因为这罪恶是人类无法接受的。在世界人权日，我们也呼吁各国政府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选择站在正义和良善的一方，协助法轮功学员不要因为一时的迷惑屈从于利益或威胁。
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的集会引起许多路过的车辆关注，纷纷放缓速度观看，在场的警察也给予协助维持交通秩序。马来文发言人郭先生在场也做出呼吁，希望民众都来了解真相，不要成为中共恶党的帮凶。
Kami juga menyeru kepada rakyat jelata agar memahami akan kebenaran, berganding bahu menghentikan satu jenayah manusia terkutuk ini.
法轮功学员代表最后将抗议信提交到中使馆，整个活动在和平7分钟结束。新唐人记者谢秀芳，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哈尔滨市的工程师李红奎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监狱，遭迫害9年多，于今年8月份离奇死亡。当局为了阻止家人上访，不断派人监视跟踪，威胁李红奎的妻子白群及儿子李轩。身患重病的白群因此无法正常就医。
李红奎生前是哈尔滨市邮政局的工程师，也是哈尔滨法轮功义务辅导站负责人，曾连续10余年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红奎先后2次被非法判刑，在大庆监狱遭迫害9年多。2012年8月间，李红奎被谈话后不久，突然脑出血，送医手术。家属赶到医院时，发现昏迷中的李红奎身上多处伤痕，右脚腕还被铐在床上。在亲人的照顾下，李红奎迅速康复，却在出院前夕8月28日离奇死亡。李红奎的妻子白群曾多次为丈夫申冤，都没有下文。为阻止他在十八大期间去北京上访，大庆市司法局、哈尔滨610公安派出所、国安局等单位不断派人骚扰跟踪他，甚至电话恐吓。11月2号开始，有4辆汽车昼夜横停在白群家楼道口。
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单位就告诉我儿子说，你妈要是出门就拘留。这个人呢，半夜来电话呢，告诉说我儿子出门也拘留，我儿子就跟他急眼了。我儿子说你凭啥？你凭啥要拘留我？他说这就拘你，就治你。
白群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经常需要上医院。当局持续的骚扰与恐吓使他无法正常就医。11月23号，白群发现监视他的汽车不在楼道口，就出门去医院，没想在医院又被人跟踪。十八大结束后至今，白群依然遭到当局安排的便衣跟踪监视。新唐人记者朱杰、肖宇综合报道。
在中共种种滔天的人权迫害当中，最严重的莫过于13年来对法轮功的镇压。辗转来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在讲述他们被迫害的经历时，揭示了中国劳教所里的黑暗和血腥。 下面请看来自德国的综合报道。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不完全资料显示，自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国有180多个劳教所直接参与了对超过10万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强制劳教迫害，直接导致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的劳教所多达69所。在劳教所使用的酷刑，从形式到种类，中外罕见，令人发指。
在90年代后期以后，在中国的劳教营里，最多的人数最多的、受到迫害最深的是法轮功学员。
电棍来电我，然后有一天晚上呢，就是半夜的，我不知道几点钟，就把我拉到那个地下室去电去了，就是五马分尸的，就几个人给你这个黑咕隆咚那个地方，就给你那个什么哈，很暗的那个光嘛，地下室，就几个人就是有压腿、压脚的、压手的、压头的，就电。然后就电棍电我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阴中啊，就是敏感的地方嘛，电头部。后来呢，我因为那时候是黑嘛，半夜不知道，那天亮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是看不到的，看不到东西。
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中国劳教所和监狱里实施各种酷刑，让痛苦超越生命的承受极限。
如果你还不转化的话，他就给你拉到那个专门有一个或者是叫集训队，或者叫那个叫严管队，还叫什么队，那就更那就是酷刑啊，给那些学员就是打呀骂呀，那就是更加残酷了。
在共产党社会里头，整个人生活的就是像生活在一个监狱里头，而到了这个劳改营，那么实际上，实在的说，就是一个地狱一样的生活。
中共的劳教所施行恐怖残忍的酷刑，还为了达到敛财的目的。法轮功学员被当作奴工，被迫制作各种产品，从衣帽、床上用品、皮鞋、拖鞋、圣诞灯与儿童玩具，到钓鱼工具等等，这些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那个种类的活儿，做的最多的就是包筷子，然后呢还做一些从外来工厂加工的织毛衣的活儿，这些织毛衣的活呢都是给那个海外加工的，
关到这个看守所里面去了。那么在里面的话呢，被强制的就是要从事苦役劳动，每天来讲的话，从早上的7点钟到7点半开始就一直做，要做到晚上的12点甚至1点、2点钟，一天做17、8个小时的苦役，你不能不做，你不做的话，那警察因为有很多的犯人呢，他们是会用他对他们会实行暴力的，甚至这个手啊被伸出去用皮鞋踩，把手都踩烂他去。
因为共产党迫害你，他可以是不择手法的，而且还更因为共产党对你的迫害，在整个世界上，在西方世界也更多的是沉默，也更多的是利用共产党来攫取他们的利益。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对中国人所面临的情况是非常残酷的一种情况。
打击意见人士，打压不同信仰的人，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劳教所成为中共专制体制下一个得力的工具。不仅如此，劳教所背后还隐藏着更可怕的惊天黑幕。
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的就是往死里面整，不把你当人看，比所有的犯人，比死刑犯的待遇还要低，还要严厉严酷，可以把你弄死，警察就明着这么说的。
我们就是被劳教以后，经历过多次的体检抽血，就是2004年的好像下半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吃完饭以后呢，他突然就通知我们法轮功学员都到卫生队去抽血。那当时我们就很纳闷，因为以前我们抽血都是在上午吃完饭以后，差不多9、10点钟去。就是
为什么一方面把法轮功学员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又下那么大功夫，花那么多钱，经常给他们检查身体抽血呢？
It wasn't an examination to show their health. It was an examination to see whether their organs were good for sale to foreigners.
我出来以后看到了，就是零五年，就是有人证人揭露出来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时候我才解开我这个谜团，我才知道，当时肯定是在北京地区有一个配型失败的人，要需要一个马上顶上去一个器官。
由于劳教所关押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因此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为非法器官移植的庞大活体供应库。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谋取高额利润，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罪行已经在国际社会上大量曝光。这个问题已经触及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每个人的良知都要接受拷问。
Take out their body parts, their organs, and use them for research, even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ose who died. What a horrible, disgusting crime!
最终要解决中国的这个劳教问题，中国社会的这个毒瘤的问题，那么最根本的办法当然就是废除一党专制，废除这个极权主义专制。
中华民族只有摆脱中共这个恶眼，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与自由。新唐人记者姚慧、君卓，德国法兰克福报道。